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5日，周四的时间了，又要进入到这个假休两天的假期，然后接下来慢慢的，大家可能心要开始。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工作没有心思在工作上吼，都那个心都飞掉了？因为你可能如果计划要出国，记得要回听我们上一集 podcast 吼，就是帮自己做好这个出国的这个旅游平安险的规划吼，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吼，让自己这个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回家。那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的呢，就是其实2023年我们定调会比先蹲后跳，那也就是说市场呢仍然是在一个景气衰退的一个循环，可是后跳就是它就接近尾声了，就像升息，我们在三月份美国的升息也将接近尾声，大家记得2022年一整年都是围绕在升息，2023年终于在第一季之后忍个三个月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升息就差不多到顶了齁。可是呢，在美联储这个鹰派的说法呢，也就是说2024年可能还不会降息，可是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大家知道嘛，你不可能现在讲的事情在年底就一定会照着做齁。那你要观察什么事情，比如说最近，比如说苹果呢在这个订单在砍单嘛，那 Amazon 呢在持续的在这个裁员齁，这些都是在景气衰退的状况。当这些情况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可能反而在下半年有机会这个降息的几率还是有存在。不过目前美联储的定调是2023年不会降息，可能2024年才会降息齁。不过呢，市场是这样嘛，就是它不会等你就是真正说要降息的股市才开始反应齁，股市是领先指标。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你要把时间切割成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三个东西都要看。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指标就会有过去指标、落后指标、同时指标还有领先指标，这个在2023年也是很受用的。那最近呢，其实有一些学员问我一些问题，我觉得我把它刚好汇整成今天这一集来给各位，先给一个2023年的策略的方向，应该是蛮受用的。什么方向呢？前阵子有学员问到我说，像这个债券，他想要布局债券，那可是他又担心美元现在接下来已经高点了，会不会美元开始慢慢的往下滑？那他现在去买，会不会美元买在高点？就是好多担心哦。你有没有觉得美元太涨，美元跌了你也担心，大家都担心，然后美元涨了大家也都担心哦。所以基本上呢，有时候你必须要建立好一个比较自己的系统，就是说你自己的核心的这个操作策略，你才比较不会被这个短期之内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回答是这样，如果说你预期接下来的美元其实是持平的，不太会去下滑，有两个要注意的。第一个，你可以分批进场美元计价的这个投资标的嘛，包含比如说债券。那第二个呢，大家要记得，我们通常美元我们看的是美元兑换回台币，可是呢我们常常讲说美元涨美元涨，我们通常在讲美元涨是在讲美元指数。如果你是投资人，你就要理解，我们在讲美元涨是在讲美元指数，美元指数通常是 跟一篮子的这个外币来去做一个比较，比如说里面有欧元、澳币、日元之类的哈。所以呢，它不是在讲台币。所以如果你在担心美元涨太多，其实通常都是我们担心的都在讲美元兑换台币，对不对？所以你自己要先把这件事情先厘清哈。那台币会强吗？我们常常讲，当一个汇率，一个国家经济强，它的汇率就会强，经济弱，汇率就会弱。所以基本上台币，台湾今年的景气出口什么都是很就是悲观的。所以呢，你今年要预期台币要走强也不容易。所以其实美元没有必要担心说它一定会很弱啦。这个我们要厘清美元指数跟美元兑换台币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事情。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投资上面还是要有一些学习观念、逻辑这些的都要有，你就不会自己被自己给搞混了。那所以呢，但你在近期你要投资布局债呢，当然就是可以分批啦。那另外呢，你选择债它就是如果又是月月配息的这个债券型的基金的话，那你其实换回来其实就是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就是他就已经帮你换回台币嘛，那你当然就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你债券买了应该是属于核心资产，你不会长期的一个换来换去齁。所以某种程度你就要建立核心跟卫星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齁。那另外呢，今天也有学员问到我一些像我自己在这个长期看的主题，像这个碳中和的这个主题齁。那碳中和这个主题是这样，就是说当景气不好的时候，碳中和就是碳权的交易。现在2050年所有的全球几乎都要求要达标到碳中和，就是说释放多少的碳就要种多少的树，这样的一个概念把它中和起来，所以会出现一个碳权交易。如果我制造太多的碳污染这个地球，那我就必须要去买别人，比如说我今天是100份的碳权，我只可以做100份的制造，可是呢，我今天突然之间我的这个订单很多，我做了120份的这个额外制造这个碳，二氧化碳，那你就多了20份是不在你的权限，已经高于你的标准了。如果你高于你的标准，可能很多的下游厂商我就不买你的产品啦，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齁。那怎么办？我有多20份的这个二氧化碳制造的这个多出来，那怎么办？我只能去买别人，比如说另外一家公司呢，它只有制造碳只有 80%， 所以我还有 20% 是可以拿来卖给别人，这个就叫做碳权的一个交易。所以这在未来是一个长期的需求齁。可是大家记得一件事嘛，就是当你碳权，就是你要制造嘛，你有景气好，有需求，有制造的需求，你才会这个碳权的交易才会更怎么样，热络嘛，更热络齁。所以基本上呢，这样景气在衰退的时候，当然碳权交易的这个主题呢也会短期之内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容易有一些卖压啦，比如说容易，所以这类的主题我们都把它归类在卫星资产。好，那你就知道卫星资产是要做一些停利啦，或者是一些短期的一些交易。所以当你建立好这些观念之后，你其实自己就不会被这些搞混了。因为我常发现很多的人来问我，都是他连他的操作策略是什么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然后所以他问的那个点就你就知道说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要问什么，因为问到后来就是他其实就是要问你说到底我要买还是要卖，他最后想要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个，我偏偏不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讲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这样你投资胜率才会高，你才会变成一个投资市场的常胜军。因为我们过去太多人就是 只求知道我现在该买还是卖，可是你上车了什么时候要下车你知道吗？你什么原因上车你知道吗？不知道吗？那人家在下车了，人家为什么下车你知道吗？你也可能不知道，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啊，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其实我常讲，我再讲一个故事好了齁，刚好又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之前呢跟艺人去上这个节目，他说了他投资了这个 韩国基金好了，他投资了韩国，然后呢他获利了大概有20-30%。然后我们在节目讲的过程当中，哦，讲说他韩国获利，他怎么去看，他为什么去投资韩国。但是大家知道，在节目上面我们大概都只有3-5分钟，5-10分钟去论述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哎，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问他说，哎，那请问一下，你现在的韩国你打算怎么处理？因为你之前说涨了20-30%嘛，那你怎么处理？他说，其实我早就卖掉了，我早就获利了结卖掉。可是这一段你其实在媒体里面是听不到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你可能常常听到一些讯息告诉你要上车或者告诉你要下车，可是往往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该下车或者什么时候该上车，这个时候就要靠学习了。所以一个是你可以透过我的 podcast 来收听这个，我会碎片式的去告诉你现在市场的一个比较紧急事件，要告诉各位，可能要提醒各位的事情。那另外呢，我可能就是你就是要透过学习去系统化的去学习你的逻辑。那在我的网校里面 School.happytoberich 呢，我其实有几个方向先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下介绍，就是说订阅，订阅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即时的市场，然后现在的订阅学员的这个学习需求，我去做一些量身定做的一些这个学习的系统。那另外如果你想要这个2023年美股不要放，我有提过了，美股不要放，因为美股是应该优先会复苏的一个市场，那美股的这个操作交易买卖的技巧就来上美股直达车的课。那当然订阅学员我也会在里面就是把美股的一些这个做一个这个主题式知识点知识点的一个安排的一个学习啦，所以订阅学员也不用担心。那另外就是配息类的技巧，就是我的另外一个主题课叫找到 7% 以上的定存最强，我叫它 这门课是2023年版最强配息技巧的一门课。所以如果你想要单纯学习主题，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报告完毕。好，所以我们要讲回来，2023年最佳的核心的投资策略其实就是一个叫以息养股，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在景气衰退慢慢复苏的一个阶段。那我加了一个80-20法则，是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到底老师我的核心资产要配置多少，我的卫星资产要配置多少。那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大概我自己过去的经验也大概是80-20，也就是说我的核心资产占80%，我的卫星资产占20%，也就是说80%卫星资产，核心资产80%的特色是什么？我这边跟各位讲，核心资产我的定义是在这个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希望获取长期稳健的收益。我想这个大家都需要，所以你可以占你的资产总资产里面的70%-80%。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总资产有多少，那不就是要做功课吗？去整理一下嘛，把字记一下账嘛，把你的所有的资产是多少算出来嘛，好不好？这应该很容易吧，或者是来上课啦，我的中阶课程有在做一个工具帮大家整理这些资产，网校 school.happytoberich.com。 那在这个核心资产的操作策略呢，原则上我们因为是长期投资，不太会去动它，你就把它当成是我每一次在订阅学习课程里面，我会在每一季提到这个13F 报告，大家应该记得嘛，就是我们学天选 13F 报告，它某种程度就比较像是核心资产的配置。它原则上你会看到这些大型机构专家，它根本不太去做一些大幅度的变动，但一些核心的标的它不会做大幅度的变动，尤其是巴菲特的这个博客下，你会看到它的持股几乎没什么变动，2022年。所以那它为什么不变动呢？它其实是选股不择时，也就是说他其实基本上呢去找一些好的标的，而且在这些好的标的，只要是好的标的，他其实适度的就去做一些加码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常说在核心资产我有一个操作策略叫做跌了就买，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好的资产他好不容易跌了，那你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时机。所以核心资产我会每一季去做一个比例上面的调整，比如说涨多的卖掉，卖掉一些去填补那些没有涨多或者是暂时跌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了。那另外呢，它的标的通常核心资产的标的有几项，一个像配息类的指数， ETF 都是，还有所谓的平衡的，通常会是股债平衡。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比如说2023年我们定调是债优于股，但是我们不会全部都只压债，股票加上债券的配置有机会让你强反弹，就是这些好的优质标的反弹，或者是债券仍然在今年有给你资本利得的机会，所以都不要放弃，平衡型的投资不要特别的只压股或债啦。那另外呢，通常这类型的标的的特色就是比较会是偏价值型，或者是比较蓝筹类股，那或者是像一些比较高的股东报酬率的这样的指标性的一些标的，这是我们核心资产的分类。那卫星资产呢，20%-30%的卫星资产，它其实目的就是要提高你整体的这个投资组合的投资绩效跟效益啦。但是你去想，如果我的所有的资产都放在同类型的一种资产，我可能比如说台股今年大概跌了20%+哦，台湾加权指数今年跌20%+，所以如果你全部都压在所有的资产都压在台股，那你就是跌了20%，就是全部的资产跌了20%。可是呢，如果你20%是卫星资产，你可以去布局到一些风险高，或者是相对可能已经跌多，2022年跌多，2023年有机会反弹的。比如说我常在最近讲的比较多是非必需消费类型的资产这个主题，那你就可以适度的用卫星资产去布局嘛，你就不会说哎呀怎么办，我的钱全部压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配置。甚至有人说最近应该大家最近会在周刊上面看到我的有一个主题叫红包放大术，他们好像说这两周会出刊啊，那出刊呢，我还特地了为了这个主题，我还去他们那个拍了那个一系列的过年照片，就是拿那个金元宝还有点那个金元宝蜡烛，拿钞票点蜡烛的照片，所以我自己还蛮期待看到那些照片的。所以那个他主题应该是这两周会出刊，就是叫他主题叫红包放大术。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你领了年终，你就要想说，那我的年终要怎么配置，那你就要先想说你这笔钱是要放多少在核心资产，多少在卫星资产。如果你这笔钱你就是把它当成是卫星资产，你的20%-30%，那你就知道卫星资产投资什么主题类型。比如说主题类型的投资，比如说有成长题材的，比如说像电动车，电动车你会说最近特斯拉不是那个吗，可是电动车不见得只有特斯拉，我们通常 ETF 或者是基金，它是一篮子的电动车相关的概念，或者是锂电池，或者是相关的储能，或者是自动驾驶，这些全部都是在电动车的范围。那要告诉各位，特斯拉它虽然说最近跌比较多，可是它除了马斯克本人的因素之外，它的这个复合成长就是在2022年目标是 50% 的成长，可是呢实际上是达标大概 40%， 所以其实股票先反映了 50% 的成长的股价，现在发现只有 40% 的成长，所以股价的修正。可是2023年疫情供应链中断这些问题可能慢慢缓解，会不会反而它有一个对比2022年一个成长更高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你要这样子的一个第二层思维来看2023年过去的东西，你可以放在心里，也可以让它过去了，过去的参考2023年比较重要。所以呢比如说像生技医药啦，比如说最近其实反弹力道很多的很大的中概股啦，港股啦，它有很多的利多因素。其实各位学员，我会把这个中概股这个订阅学员我会录一集，我们一月份会录一集，先赶快跟各位讲一下目前中概股很多的这些利多的消息以及相关类型的标的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卫星资产里面，我把这类的资产叫卫星资产。所以呢卫星资产我刚刚提到这个特性，它就是波动比较大嘛，所以它适合做什么比较高频率的汰弱留强。所以我每一季啊，对了，我最近要提醒各位，一月份开始要做 新的一季的泰若刘强的投资组合点评，这是我们的订阅服务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每一季我们会学员一起来做这些，就算你没有透过我帮你点评，你也自己做一下，以及做一下检视，你有没有哪些标的要去做一番泰若刘强。那要设定呢这个停利停损点，这个是卫星资产要做的，设定一个适当的停利停损点，当停利到了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这就是你接下来自己的这个执行能力咯，考验你的执行能力。你设定的停利点到了，你要不要把它卖掉？你设定的停损点到了，你要不要把它卖掉？这个是一个很好锻炼你的这个在投资策略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常很多人说，哎呀，怎么突然之间在一周到两周一个月就达到我的这个停利点了？哎，那它会不会再继续涨啊？我是不是要再观望一下？这个时候你犹豫了一下，可能过几天它就跌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卫星资产的操作是在考验你的这个执行能力了，所以在卫星资产比较会去挑时间，逢低买进挑时间。那我们这个卫星资产的投资目标是要跑赢大盘嘛，所以你80%的核心资产加 20% 的卫星资产，这样操作起来你会觉得这个市场让你充满了学习的动力。因为我核心资产，我持盈保泰，然后我用配息出来，我叫80-20法则以息养股。你可以把你核心资产配息出来的停利出来的这个部分呢，放到卫星资产去做一些用息来去操作一些波段性的操作，或者是你我刚刚提到你的年终奖金，或者是你的季奖金，你觉得是多出来一笔钱，你想要去做一部分的卫星操作，一部分去加码回核心资产都可以，那你是不是就维持你唯一要做的功课，就是把你的资产核心70-80%，卫星20-30%都维持在这个比例，你长期下来你就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和这个一个的投资策略，对2023年是非常适用的。因为毕竟2023年先蹲后跳，而且是在一个景气先衰退慢慢的进入到主体复苏的一个确定的一年，那所以呢这个80-20法则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纳入你们，如果你认同的话，纳入你2023年的整体的一个投资策略。我们也会用这个方法呢持续来帮这个学员来做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点评，所以呢你如果还在犹豫说到底核心资产要多少比例，卫星资产要多少比例，什么是核心，什么是卫星资产，我都已经在今天的 Podcast 直播都已经告诉你这个答案了。那如果你还是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或执行的这个步骤，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参考的分析，这个清单的分析，就来加入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学习吧，我们订阅行列，就点选 MrBus 的赞助方案以及这个各个平台的这个订阅连结，点下去就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的订阅内容了，好吗？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2023年1月5日周四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那在这个现在时间是12:23，风险指标的部分，今月 VIX 恐慌指数是 22.6，现在当下的 VIX 恐慌指数是 21.99，都是维持在22上下，也没有更乐观了。所以现在的市场情绪呢，包含外界媒体给出来的讯息都比较是景气衰退了，所以应该不会有太乐观的情况出现。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是维持在 3.7， 那如果呢这个 3.7 有会往 3.8 3.94 移动的话，可能短期美股仍然会，甚至台股仍然会出现一些这个资金流出的压力，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在尤其1月份的时候，大家反而我会建议大家比较谨慎保守一点会比较好，等过完年之后再来去做一些依照现况的一些布局，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80-20法则。当然你的80-20法则核心加卫星的配置，如果你已经建构好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担心短期的波动了。那在美股，在这个周三呢，就当然就是 是持续的走高了，震荡收红，道琼 S&P500 跟纳斯达克分别上涨 0.4 0.75 跟 0.69 个百分点，费城半导体是上涨了 2.74 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持续的鹰派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太干扰整体的美股的市场了，市场要回归到这个基本面跟资金来看，尤其是资金的走向会是更重要的，哪些资金流向，哪些比较过去超跌的，或者是过去没有涨到的，或者是过去被疫情打压的，这个可能是我们2023年要关注的主题。那在欧股的部分呢，其实中国有提过解封其实对欧洲是有利的，再加上呢，今年的冬天似乎没有出现过去担心的那种很冷很冷，冷到冻死很多人那种天气，所以呢，天然气的需求有稍微下降，反而让欧股是上涨的，泛欧600上涨了 1.38%， 德国上涨 2.18%，法国跟英国分别上涨 2.3 跟 0.41 个百分点，所以其实对于天然气过去一直是压抑欧洲股市的一个重点，现在看起来天然气接下来冬天也即将慢慢的要过去了，那当然就是会带来的是欧洲的这个通膨的压力就会稍微缓解，所以我觉得是不错的消息啦。所以市场虽然一直在告诉我们景气衰退，可是似乎仍然有一些好消息在发生。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在周三的时候，昨天周三的时候普遍是下跌，日经25是下跌 1.45%， 台湾加权指数昨天是下跌 0.18%， 那谁在反弹？香港恒生上涨了 3.04%， 香港科技上涨了 4.43%，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中概股的一些概念。那当然在2022年中港股市也是跌最多的啦，跌最多的，几乎是那种跌到让人家已经失去了，就看不到未来那种感觉，所以最近的一个反弹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1月5日12点26分，我干嘛要再讲一次日期？好，等我一下，我来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雅股最新的走势。哎呀呀，好，来来来来来来，好，那我们首先看台积电，台积电是上涨了 1.78%， 来到 457.5。 那媒体呢还说哦，这个台积电突破了巴菲特的防线。我想巴菲特防线，哦对啦，因为巴菲特是在450块买的，所以呢巴菲特又赚了，他从如果之前在昨天是跌到440几他就赔嘛，那今天回到457，巴菲特又赚了。那所以呢，那目前台湾加权指数呢是上涨了 0.66%， 来到了 14,293 点，那柜买指数也上涨了 0.34%， 今天普遍是电金双涨，那成交量并没有放大，但合理，因为我们一月份慢慢进入到我们亚洲的资金要休息的一个情况咯，那大家也开始要用钱，可能会有些人会开始卖股票了。那恒生指数今天仍然是强的，港股是上涨了 1.01%， 恒生科技上涨了 1.08%， 上证指数来到上涨 0.88%， 那上证指数是现在是3150点，3200点是它的压力点，能够突破比较重要了。目前看起来慢慢的靠近3200，可是也即将要过年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期望过年之后有没有开门红的机会。最近比较特别会去关注中国股市，是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没有什么利多题材了，景气在衰退，唯一就是中国的需求不要太差，至少对台湾来讲它出口还是可以，衰退不要太多，所以其实是攸关目前整体的中国需求，是攸关全球的股市啦，所以大家还是要用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那日经25呢，现在是上涨了 0.28%， 南韩是下跌 0.09%， 新加坡海峡是上涨了 1.51%， 所以雅股普遍也是涨多于跌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看能源的部分， 油价哈，油价呢，这个布兰特原油下跌了 5.2%， 来到77.84美元每桶哦，所以大概又在70-80上下徘徊嘛哈，所以当然是因为景气衰退让油价下跌，其实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油价不会再像过去跌幅跌到那种30几块、40几块不容易了，因为基本上。现在油公司也学聪明了啦，哎呦，以前那跌30-40块，那我都没赚钱，那我干脆就不增产了，我就不增产，不增产，供给就不会增加，我油价就算需求降低，我还是跌不下来哈。所以呢，再加上美元长期来看不太容易再走升，所以对油价来讲还是会有支撑的。那机构的预期大概都是在80块钱上下哈，那60到80块钱这中间上下。那金价呢是上涨 0.7%， 来到1859美元每盎司哈。那原因有跟各位讲过了，印度跟中国人过年前很爱买黄金，就是1月份咯哈。那在汇市的部分呢，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汇市哈，这个美元呢稍稍的回落，美元指数来到 104.2682， 那美元指数呢走弱，那当然就带动了像这个欧元也会稍微走强，之前都没念过欧元，不过没关系也不念了。美元兑换日元是 132.65， 也是稍微的在130上下，前两天有到129哦，美元兑换日元哦，美日元最近稍微的强了一点哦，所以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回看一下我们之前有一集讲日元的 podcast 好吗？好像快发生了哦。好，那另外呢，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8877， 人民币是不是走强了呢？哦，来从 6.9 再回落到这个 6.8 嘛，所以代表人民币走强哦。那美元兑换台币是 30.68， 也是差不多。那最近值得一提是澳币有稍微走强，因为这个澳洲的一些原物料啦，一些包含中国走强，其实澳洲因为很多澳洲的原物料都是输往中国，所以当中国的走强或需求放宽，这个疫情放宽，这个清零政策放宽，或者是它的需求慢慢有机会走强，其实对澳洲是有利的哦，这个是一个逻辑跟这个过去的历史经验，所以大家可以也把它记下来。所以有时候你说要记吗？要背吗？要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你也是就是长期听我的 podcast， 你会发现我会常一直在讲一些事情，讲久了其实你就变成你的了，你就放在心上了，所以也没有很难，好不好？所以我还蛮喜欢我的 podcast 的，我的 podcast 应该可以帮到大家很多忙，目前在线有2000多位，还有我们的订阅学员。好，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